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边艾娜身陷囹圄，母亲陈素贞含冤离世；云南唐玉两次遭冤判，32年工龄被清零；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4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73岁的陈素贞老人在苦苦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临终也未能见到自己的女儿边艾娜和女婿娄月军。边艾娜一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然而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边艾娜和丈夫娄月军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屡遭中共的迫害。2000年，娄月军曾遭鲅鱼圈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洪奎的绑架，遭到毒打、严刑逼供、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后被鲅鱼圈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03年，边艾娜遭内蒙古鄂伦春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包勇、610主任王小双幕后指使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鄂伦春旗看守所近两年后，又被非法关押在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三年，期间被强迫做奴工苦役。2015年5月，全球掀起起诉江泽民大潮，娄月军、边艾娜夫妇依法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起诉江泽民的诉状，但诉状被当地拦截。2015年8月，夫妇两人遭鲅鱼圈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惠怀奇等人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被鲅鱼圈区法院非法判刑，娄月军被重判8年，边艾娜被重判7年6个月，边艾娜被关押在沈阳监狱城第10监区遭受迫害。边艾娜的母亲陈素贞因为修炼法轮功，也多次遭到中共一些机构的骚扰恐吓，给老人的身心造成巨大压力。陈素贞老人最终没有能等到女儿女婿归来，就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唐玉女士2008年6月被警察绑架，网判1年半。2015年11月，唐玉再次遭绑架，被网判3年6个月。冤狱期间，唐玉女士被所在单位昆明市西华公园非法解除劳动合同，32年工龄被清零，出狱后只得靠失业救济金勉强维持生活，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也不给办理退休。唐玉女士今年51岁。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唐玉因为坚持信仰并将法轮功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曾遭到中共多次绑架判刑。2015年11月唐玉到西山区小街发放神韵光盘和真相小册子，被西山区国保大队邱学燕、王中芳等人绑架。在永昌派出所非法拘留期间，唐玉遭到了协警的殴打，用布封住嘴，头往墙上撞，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手反靠在椅子上。第二天，唐玉被直接送到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之后唐玉被网判3年6个月，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参与非法审判的人员是审判长李兴虎、审判员高燕海、张冲开、书记员张凌祥。2017年1月，唐玉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唐玉被非法关押期间，西山区610等人员多次去他父母家非法搜家，使唐玉80多岁高龄的父母亲惊恐担心。他的父亲于2015年冬在恐惧中离世，他的母亲又因唐玉单位多次上门拍照恐吓，被迫给他签了自动离职书，在重压下也离世了。其他的家人也因为害怕被牵连
不敢和唐玉多联系。2019年5月14号，唐玉结束冤狱回家后，又多次被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从风、晋影2021年4月15号郑重声明，我母亲修炼法轮功，2020年12月法院要给我母亲判刑，逼迫我们两口子替母亲写保证书，为了不让母亲进监狱受苦，我们顺从了法官和律师，替母亲写了保证书，而且是让咋写就咋写，写了污蔑大法师父和攻击大法的话，还说保证一定对我母亲严加看管等。我们很敬佩母亲，她70多岁了，工作认真，清正廉洁，一生清贫。后来她练了法轮功，练法轮功三个多月，全身的多种疾病都没了。练法轮功后，她思想境界更高了，单位安排她坐车上班，她谢绝了，仍然步行上班，把分给她的好房子让给退休职工。事例太多太多，这么好的人被判刑，天理不容啊。中共不让公民修炼法轮功是侵犯人权，我们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功，我们郑重声明，我们被迫写的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及文字彻底作废，我们助纣为虐，帮着中共搞清零迫害，请求大法师父恕罪，我们都认同法轮大法好，叩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洪恩。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北英格兰学员纪念42522周年，巴西学员在圣保罗举办纪念425集会，罗马法轮功学员传真相纪念425和平上访，马来西亚学员传播真相纪念4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5号，英国北英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利兹市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拉起了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器官等横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功法展示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其中一位须发皆白的英国老人对学员说，你们这个功法这么好，这么好的信仰，这么好的一帮人，实在不该受到迫害，共产党真的是太邪恶了。2021年4月25号，部分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巴西圣保罗的圣保罗人大道举办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呼吁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暴行。当天晚上，巴西学员在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很多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感动地说，谢谢你们呼唤我们良知的一面，让我们知道真相，希望可以常常看到你们。2021年4月25号，罗马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市圣希尔维斯特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纪念1999年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理性上访，并揭露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持续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摆好展板，拉起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然后大家开始集体练功，向过往的市民展示功法，并向民众发放介绍法轮功的材料，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当人们得知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成为更好的人，却在中国遭到最残酷的人权迫害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得到了如此重要的真相。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23号、24号连续两天在吉隆坡市中心举办纪念425活动，同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引起民众的关注。来自雪兰莪州黑风洞的加内什先生是一名视频编辑人员，他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表示，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应该让国际社会、世界各个国家都知道。科基拉瓦尼是一名工程师，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他谴责说，迫害和强摘器官是非法行为，杀害无辜者是不对的。他呼吁大家都来支持征迁，要求立即停止这场残酷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4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你可知聂元子等红卫兵们的命运？作者严志。对于55年前的文革历史，直至目前仍然是中共的禁区，不允许讨论。如果不了解真相信息，历史的罪恶与遗毒并不会自己散去。对明白真相的人们来说，因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已不再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目标。年龄稍长的人都有记忆，文革中有5位年轻人曾经在报纸、广播上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就是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等，这些疯狂刺激的镜头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又怎样呢？绝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这些曾经认为自己是在为了爱党爱国冲锋陷阵者，最后在文革过后被中共作为文革动乱的替罪羊，五大红卫兵领袖全部被判刑，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至17年不等，锒铛入狱。而这些消息在中国大陆却鲜为人知。那么其他千百万的红卫兵命运又如何呢？一、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1966年8月18日，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红卫兵疯狂地在全国打砸抢，直至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这把火快烧到了中南海，中共着急了，揪斗领导干部揪过了火。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紧接着，一场涉及1000余万青年的上山下乡开始了。毛泽东提出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著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的北京大学教授应洪彪说，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之后，当毛泽东有新的部署而造反派不那么听指挥的时候，就被抛弃了。事后他们或迟或早都会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作为发动文革的主要推手之一，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说林彪曾经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二、中共官媒发消息说 哪有控制不了的？2012年，中共面临空前的经济政治危机，为了将国人的视线转移，不惜发起了钓鱼岛反日事件。中共控制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数人强行登陆钓鱼岛，主动触发日方的警戒，由此引发了国内的多个城市游行，并打砸日产汽车等恶性事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署名社论文章称，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然而事后一位参与北京安家楼日本使馆示威的人士称，这支抗议队伍明显被当局组织，有警察的严密监控，入口处可以免费领取矿泉水，但进入警戒线之前水全部收回，有事先打印出来的口号，有人拿喇叭引领喊口号，分成四排100人左右一组，一组一组在警方的监控下去喊口号，之后遣散，下一组跟上，警察有几百人，北京唯一一架警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有媒体人称，突然间集会不再非法，打砸抢不再违法，群众都不再不明真相，维稳大军不见踪影，有人哈哈大笑，召唤红卫兵还是如此容易。南方周末北京新闻中心负责人当晚发消息说，要说官方的控制力，用对待535茉莉花的警力强度，今天的街头运动哪有控制不了的。民众在网络发帖，网络上爆料，此次行动是中共有组织进行下的行动，多地民众发现队伍中带头的多是穿便衣的军警人员，甚至打砸抢行为也是中共当局的警察组织。西安打砸带头大哥是一派出所所长，网络上活动人士认出其中一名官员为公安局长。河北沧州游行队伍最前面，一辆鹿顶小轿车里挥舞中共血旗并喊反日口号的人，被曝光是当地的交警队长。山东威海公安局长带头在佳士客游行保卫钓鱼岛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迅即被删除。三，不认祖国的人谈何爱国？共产党人爱国吗？共产党的发起者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写作的《共产党宣言》在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其正文中也对国家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地宣称要让它解体，促进它灭亡。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句名言，几乎每个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那么，不认祖国的人有何爱国可谈呢？到了共产党苏联，列宁把爱国主义称为破旗。他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对于共产党来说，爱国只是蛊惑民众屡试不爽的一面幌子。没有祖国的共产党不讲爱国，他们要的是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全球化统治全球，统治全人类。到了中共这里，当小粉红们反 NBA 曲未终人未散，央视已经开始转播 NBA 比赛，当中共号召抵制谴责新疆人权迫害的外资企业，仅仅数日便因众人公开热购耐克新款鞋而不了了之。一位网友指出，对中共来说，打砸抢外国店的叫爱国者，冲击政府的叫做暴徒。结语，那么爱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阐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以个人的无私付出来维护国家赖以自立的道德理念，维护人民的福祉，才是真正的爱国。当年大批的红卫兵小将被共产党欺骗、利用、抛弃当替罪羊，爱国之心被中共玩弄，如今3亿7500万人 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不参与中共对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那是真正的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人心已再醒，爱党不是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宇宙的真理正像春天里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呵护着万物苏醒更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 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实说。揭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吭吭，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揭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 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谁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儿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扳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 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 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看守所说三号监视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视，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 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父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官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您念一封黑龙江的听众来信，讲述她丈夫极念大法好，烈火瞬间消的故事。下面是她的自述。我家住黑龙江双城某镇，今年我家和另外两家共同承包了本村的顺水壕，准备种玉米。由于去年留在地里的玉米杆及杂草需要放荒，也就是点着火烧，就在今年5月5日这天，我丈夫去镇上修车不在家，而另一承包者赵某也不在家，只有承包者小魏在家。他一看起风了，心想正好放荒，从上方点着顺风势往下方烧，多省劲呀。于是吃过午饭他就去了，没想到点着后风越刮越大，火苗窜起足有两三米高，火借风势迅速往下燃烧着，而大壕对面一米多远就是一家挨一家的柴草垛，柴草垛又连着屯子里，如果火势不停，柴草垛着完接着就是村民的房子，后果将不堪设想。眼看大火没有停的可能，小魏吓懵了，在地上直打转，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给我丈夫打电话，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正好我丈夫此时刚到家，他急忙拿着铁锹骑着自行车就赶去了。到那一看，大火只差20米左右就要冲到对面的柴草垛了。小魏一看自己要闯大祸了，吓得要跑。情急之中，我丈夫想起我平时总告诉他，遇到困难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度过难关。他急忙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洪志师父帮忙救救火。”话音刚落，就见正在咆哮的大风立刻停了，火苗也落下来了，慢慢的到地头，火灭了。神奇的是，不一会儿还下起了雨，一场无法预料的大灾祸就这样瞬间消失了。小卫对刚才的一幕看得目瞪口呆，我丈夫告诉他，我向法轮功李洪志师父求救了，是李大师帮我们灭的火。小卫感叹道，原来真有神啊，这回我可真相信了。我丈夫回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感动的都想哭，大法师父真是太好了，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以后你可得精进学法，好好学法，家里有啥活我干，不能耽误你学法，大法有啥活动你都要去参加，这回我可太相信了，你把这个神奇事告诉给那些还不相信大法的人吧，让他们也好得救，别再相信中共的谎言了。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这其中神奇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如果您有机会得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心语希望您能认真地读一读。如果您能有善待大法的一念，就会得到天赐的平安和幸福。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